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先考试哈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利亚，大家还记得以利亚从什么山到什么旷野？大家还记得？然后到什么山，再到什么地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从什么山开始到什么旷野？加密山到什么旷野？比斯巴，然后从比斯巴到什么山？何烈山，然后从何烈山到什么地方？大马士革，感谢主，大家还记得哈？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是伟大的先知，他是跟我们一样的，他的一生很有意思，那个加密山上的以利亚是有信心、有胆量、有热心、有忠心，一个人面对几百位假先知。要多大的勇气，多大的忠诚，多大的信心和把握。但是他有低潮的时候，他发现他摆上的忠诚、信心、勇气、胆量并没有达到他所想象的那种结果，甚至有人还要追杀他的生命，所以他里面突然从高山坠入低谷一样，他消沉，他疲惫，他沮丧，甚至迷茫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所以他来到旷野当中求死。其实不是求死，他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哪，够了，我的生命到了痛苦的极点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方向，你取我生命吧。所以带到比斯巴士来这个安静的地方，他面对神，然后神把他带到何烈山，再教导他四十昼夜的行走，然后锤炼他的信心，驱除他的消沉，好像他的灵性重新被主兴起，他听到了主微小的声音。所以你追求跟神亲近，单独的面见神，听到神的声音，不是让你自己自我封闭，而有个使命，是让他出去回到大马士革。所以整个的以利亚的这个生命，那一章所讲的几段路程，对我们实在是有帮助。求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思想圣经中这样的记载，好像我们一生也是走在这条路上，无论什么境遇当中，来到什么面前，主你在这个环境当中要对我说什么样的话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怎么样在什么面前进入这种对话的一种关系。圣经里头有一个比喻，比喻是说呢，是上帝的子民就像一棵树这是先知以赛亚讲，他这个树呢要向下结果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你看周围所有的树，有可见的一部分，有不可见的一部分，可见的部分它结果子，不可见的一部分往往被忽略，那不可见的部分就是根在地下，你是看不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到树上来摘果子，人人都向往这甜的果子、美的果子，但是往往我忽略了根有多么重要。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希望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满足、有医治，那我们都是这样想的，这就是果子，有赞美、有爱、有温柔、有圣洁，这是果子，我们人人都向往这种果子。但圣经上说，你没有根就没有果子，你向下扎根，向上才能结果子。那一般的基督徒，你知道他向上呢，我们希望有果子，但向下不扎根，我们就活在这么一种虚假的信仰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回去读圣经哈，以赛亚书39章第31节上面说37章哈，要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大家一跟我说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来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子你不要是说我要有忍耐，我要有爱心，我要有平安和喜乐，也有啊。你家里买的那个塑料的树啊，上面的果子也有，可是那不能吃的，没有香味，没有甜味啊。所以真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跟神的关系是向下扎根，向上才能结果子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都明白这个真理。你不扎根，你没有果子。你说我为什么心中没有喜乐？你没有扎根。 你为什么有忍耐？你没有扎根。为什么有爱心？你没有扎根。你扎根了，上面才有结果子。你说什么叫扎根吗？扎根是看不见的，果子是看得见的，根是看不见的。你有没有爱心？你要看得出来。有没有耐心？你家人看就知道。但是根看不见，根就是隐藏的，最活跃的。那根是什么？就是你跟主的关系。你跟主没有这样的关系，你没有这样的果子。在教会当中，我发现有个，我常常自己也反思自己啊，反思自己。我也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，看看教会的一些情况。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现象，因为什么现象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很非常强调外在的东西，你像做牧师的哈，你外在有很多弟兄姐妹对牧师有期待啊，牧师你应该做这个，牧师你应该做这个，牧师应该做这个。那牧师为了要满足弟兄姐妹这个期待，我可以去做，我可以去做，我可以去做，满足弟兄姐妹的期待。因为满足好弟兄姐妹期待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说啊，这是一个好牧师，明白吗？但是这样的牧师他可能变得很虚伪，很虚假，一做给你看的，是个面子工程。我们这些属于服侍主的人呢，你也可能会有这种状况。你是主日学老师，你是执事啊，你是小组团契的同工，你在各种物质上的服侍主，为了满足弟兄姐妹的期待，你可以这么做。可是有的呢，你可能不能感觉，这往往让人变得很虚伪，往往变得很痛苦，往往变得很内疚。这个什么现象呢？圣经上说，这叫做粉末现象。啊，教会中不要有粉末现象呢？因为主耶稣不是讲法利赛人吗？说法利赛人就像个粉末一样，是不是？外面很好看，里面呢是死人的骨头。那教会上不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太多的话，这个教会就不大像教会。如果你们的牧师就像个粉末一样，那完了。所以内在的内在要一致的。如果你不跟主扎根的话，跟神建立有关系的话，我们往往太注重外面的工作，别人怎么看我，别人怎么期待我，别人怎么想象我，别人怎么欢迎我，我们都做成了面子的工程。不是外面不重要，外面是重要的，但是没有里面的实在，我们人就变得越来越虚伪，越来越像法利赛人。那教会呢有这种倾向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，可能我们有这种情形，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生命中这个法利赛人的现象越来越少。第二个现象是什么？漂浮现象。我们就像一条小船，在大海当中有风有浪，一点点的风浪，我们就飘。比方说哈，一个一点点的成就，我们就骄傲；一点点的批评，我们就沮丧；一点点的拒绝，我们就难受；一点点轻蔑的眼神，啊，你晚上就睡不着觉。我们像一小船，是不是？风来吹去，我们就刮，吹去就刮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像个浪子一样？我们渴望这个世界爱我们、承认我们、激发我们，每个人都追求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承认，你说啊，这个人是了不起，啊，有价值；如果什么没有，就说我没有价值。我们觉得飘来飘去。一个船就像没有毛一样，从来没有想到你内心深处的深渊里头，上帝天天对你说话，你不听见的。上帝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是我爱的，我让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，就是让你带回来，让你回家。你在我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。”我们不听这个声音的，我们不大愿意听这个声音的。我们听世界的这些小声音，对不对？风来，我们这么吹；风来，我们就这么吹。漂浮啊，漂浮不定啊。一个漂浮是什么？你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你一生的生活就是在浪尖上飘啊浮啊，飘啊浮啊，是不是？一点成功我们就飘飘然，一点失败我们就昏昏然。那这是一种生活，这种生活不很喜乐，真的不喜乐，一点不喜乐，是不是？整天活在风尖上的人，浪尖上的人，你喜乐吗？你不喜乐。那这第二个现象。那第三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像个摊子一样，真的。你说生命中有没有改变？有啊。你信主已经十年、五年、八年、两年，你说有没有改变？有改变。但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水变成了蒸汽， 让水变成了冰，是不是改变？水变成冰是不是改变？啊，也是改变了，是不是？那水变成蒸汽是不是改变了？也是改变了，是不是？但有没有本质的改变呢？没有啊。有个姐妹跟我说，我怀疑耶稣的道是不是真能改变我，我看的是无药可救的。这是一个姐妹亲口跟我讲的。我说是的，你只是像一棵树啊，只是看到你这果子从来不扎根，你这个话讲的是对的。你的改变只是水变成冰，水变成雾，变成气，真的没有本质的改变。因为姐妹，我们跟随主多少年，我们有没有本质的改变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感谢这个油就很好，哈哈，油就很好。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这个本质的改变呢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哈，你不扎根的话哈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改变，什么道对你都没有影响。你说什么道在你家中有影响吗？有什么道在教会中有影响吗？什么道对这个教会、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吗？没有的。听说中国大陆基督徒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什么上几千万、八千万、什么六千万，不知道哈。如果大家都这种果子没有根，八千万一也没有用的，不会对世界有什么影响的。没有光，没有盐，那些教会长得很快很快很快，都是无根的树。弟兄姐妹，对周围没有什么影响的，对你家人也没有影响，对自己也没有影响，对社会就更没有影响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了哈，教会当中如果有坟墓现象太多啊，有飘移现象太多，有摊子现象太多的话，这个教会是很可怜的。我常常反思自己，我做传道人，如果我像个坟墓，只看外面没有里面，不扎根，如果像浪尖上的船飘来飘去，心中没有平安，如果摊子一样，上帝的话在我生命中不起作用，你说这样的传道人是不是亏欠主？那这样的教会是不是能荣耀主？也不能荣耀主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跟神经历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真的关系啊，这个关系让你的生命真有改变。否则的话，我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几种现象在我们生命中很可怜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也引导我们。好，让我们有一个祷告来。主你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，让我们的生命和你的生命连在一起，就让我们不是被砍下来的枝子丢在一旁渐渐的枯干不能结果子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和姐妹，你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内在的旷野就变成肥田，我们内在的肥田就变成森林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不突然反悔，栽种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扎根的树，结果子的树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跟神经历一个对话的关系啊，三件事必不可少的。第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导师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常常要听到神的话语，有人引导你、指导你，知道你怎么样寻求跟神的对立关系。你从来只是偶尔听一次道，对神的道没有系统的理解，你不可能有成长的。弟兄姐妹，我讲这话可能太武断，我们都是很多人是自学成才的，在真理的追求当中，在跟神的亲密关系当中，没有人引导你，你自学也成不了才。你说你好大的口气，你看那几千年教会的成长是怎么过来的，圣灵是怎么引导人的，你没有上帝的话语系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扎根，谈不上扎根。说巴不得主怜悯我们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坐在神的面前啊，也许你是安静在那儿，可能坐在沙发上，可能是在散步，可能是在炒菜，可能是在做任何事情，没有关系，知道常常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在神的话语当中虚虚实实的明白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第三点。好，我们认识神呢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要明白啊，上帝 他是一个说话的神。说话是什么意思？木头不会说话，石头不会说话，上帝会说话。上帝说话是因为上帝有思想，上帝有计划，上帝有目的，上帝有爱。石头不会说，因为石头没有思想，没有逻辑，没有爱。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，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就说神说是什么？神是说话的。注意到呢，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六节说，诸天就是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就是他的气而成。那个命就是话语的意思，就万有都是上帝的话所造成的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再想要再深刻一点，万有的背后都是上帝的话，万有的背后都是信息，都是上帝发出的信息。人说话的时候，弟兄你们想一想哈，人说话的时候，其实你说话语是表达你的思想，表达你的意念，表达你的目的，表达你的情感。上帝说要有世界就有世界，要有光就有光，那是表达上帝的思想，表达上帝的意念，表达上帝的情感，上帝创造的。所以你看世上所有的万象，所有被造的一切啊，都是从话语中产生的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注意我们生活周围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制造，所有的创造都有两次。第一次是在心里面创造，然后心里面的创造变成外面的一个实体。任何的创造都有两个。这个讲台，你看到这个讲台是个讲台，这个讲台被造之前已经被造这个讲台的人在心中造了一次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承认不承认这个？哦，我要造度高，这边有个东西帮助树不要掉下来，是不是？这个麦克风被造之前已经有了一次被造，造麦克风的人知道啊，要把声音传多远，能量有多大，他现在开始有一个 idea， 有一个思想，有个意念，有个目的。世界上任何的事情，你所看到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这样的东西，一切都从话语而来，一切是从意念而来，思想而来和意念而来。我们中间很多的姐妹做蛋糕哈，你说今天晚上明天要参加一个 party， 今天要做一个蛋糕，那个蛋糕没有做出之前，你心中已经做了一个蛋糕，是不是？要做巧克力的，还是做奶酪的，还是做奶油的，是不是？上面要不要加上水果，要不要加上果仁，是不是？上面要写字，奶油放多厚，你心中已经造了一个蛋糕，那是你的意念，那是你的思想，那是你的目的，那是你的情感，是不是？然后呢让它出来，它才有一个蛋糕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世界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信我们就知道，没有都是叫做神的话创造的。这样任何显然之物都是从不可见事物出来的，圣经上说是从都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意思就是说你说看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看不见的那个话出来的，从那个信息出来的，从那意念出来的，从那个目的出来的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讲这个话是今天讲就不足为奇了，可是圣经一开始就讲上帝用话创造万有，创世纪第一章就这么讲，到诗篇里再次讲上帝就是他的命，他的话语创造万有，创造万象。到希伯来书最后的时候，第三节，上帝就是他的话创造万有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所有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从话语里面出来的。你要明白上帝是一个说话的神，万有是从他话语而出，话语就是 information， 就是信息。你们知道以前普林斯顿物理系有个教授啊，他死了几年了，他96岁才死，他的名字叫 John Wheeler， 我们中间学物理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，你如果学理论物理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他。 他的名字有很响很响啊，实在是很响的名字。John Wheeler 是一个，我们现在讲这个宇宙啊怎么形成的，宇宙有个黑洞，那个黑洞那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啊。他在他跟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，他跟爱因斯坦有很多的合作。那当年美国有一个曼哈顿计划，大家知道曼哈顿计划吗？造导弹的，是不是？他是主要的发起人、组织者、筹划者啊。美国造原子弹和氢弹都跟他的贡献分不开的。而我们现在知道爱因斯坦什么广义相对论，很多人都知道广义相对论，后来很多人就不再用它了。所以 John Wheeler 他重新把广义相对论再捡起来，再推动。所以他在物理学的影响很大，他的学生中间都有获诺贝尔奖。跟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个传记，他讲了一生所从事的学术生涯，所从事的学术研究。他讲他一生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是他从事研究的开始，他在 John Hopkins 拿物理学博士的。然后呢，他说从他开始研究开始到50年代是他生命的第一个阶段。他那个阶段他认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 everything is particles， everything is particles。 他说你说看到所有的东西哈，过去我们认为是说都是由这个粒子构成的，包括你什么折纸、中纸、戒指啊，都是这个戒指。那他说都是更微小的那个粒子、光子和电子构成的，所以他说 everything is particles。 可是他再研究再研究，他说不对啊，不对，更深一层他发现不对。所以到生命第二个阶段，50年代以后，他说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？他说 everything is fields。 他为什么？他所有这是粒子啊，其实呢是什么东西呢？是磁场、电磁场和引力场以及时空的一种 manifestation， 一种表现。他是更深一层。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生命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。所以他说到了我生命第三个阶段，我才明白 everything is 什么 information， 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， 所有东西，所有的物理学都是 information。 他说我就是反思这个量子的奥秘以及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能力，我越是明白物理学的根基是 logic and information。 我声音不是现在讲的，我不是说他就是把声音的话先讲出来，不是这样的。至少你研究上帝创造的宇宙，你明白个道理，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万有。话信息不是物质的，弟兄姐妹知道的，信息不是物质，大家可以通过物质来呈现出来。你给你老王开车的时候，如果有个警车拦在你前头，警察下车以后想这样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在你的前头让你这样什么意思啊？他给你一个 information， 然后你呢怎么样？哦，车停下来，为什么？他发出一个 information， 你呢你接受到这个信息，中间没有任何的物质中介，是不是？信息是非物质的。可是呢，你也可以把这个信息转化成物质的一种形式来表现出来，用录像把它录下来，是不是？用图画把图下放下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的。我讲出的信息你听见了，你收到了，我没有见过任何物质中介，是不是这样？它非物质，但是你也可以用物质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，用文字，用书本，用录像把它记载下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上帝开始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它是话。所以物理学的背后都是上帝的话语在运作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上帝是怎么样来创造的，上帝是怎么样通过话语来创造的，这样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，是更多的来知道神的话语。那上帝既然用话语创造万有，所以你就知道了一切的规律，所谓的自然规律，那不过是上帝意念的一种表达，上帝意图的一种表达，上帝的思想一种表达，他让这个宇宙按照这个方向在运作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宇宙当中，上帝的宇宙所创造的万有 整个大宇宙就是个 kingdom， 就是个国度，宇宙就是个国度。我们可以说 universe is a kingdom， 那个 king 就是神。他怎么来创造万有？通过他的话语，上帝通过他的话语来管理万有。你今天坐在这儿，你到中国去租一个高中来教会来敬拜行不行？可能不行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儿？可以啊，是话语产生的结果。因为很多年前坐在国会上那一帮人讲啊，你讲我讲我讲你讲你讲，讨论半天说可以，这国家没有问题，要尊重信仰。那所有的信仰都是话语产生的，用话语来管理这个国家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上帝的话语不但用他的话创造万有，一切物理现在背后好像是 information， 是信息的。我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可能有些人觉得很难的哈，特别也是长期受到唯物论影响的人，突然发现唯物论、唯物主义物理就是一切的本源，未必不是那样，未必是那样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们明白另外一个起点啊，明白一个真理：上帝用话语创造，上帝用话语来管理。你知道耶稣看到海上有风浪的时候，耶稣只讲了一句话，怎么说 ？Peace, be still， 住了吧，静了吧。在上帝的世界里头，在万有当中，话是他创造万有的工具，他用话来实行管理。当拉撒路死的时候，在坟墓里头，耶稣怎么说？他们也把他尸体抬过来，揉一揉，拉一拉，没有啊，只是怎么说？拉撒路，你出来。这是上帝用话语创造，上帝用话语治理，这就是上帝的工作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，你看看耶稣基督医治这个大这个百夫长的仆人，你进到这个话语里头，你就明白上帝做工，他是用他的会钱人，他里面分成千夫长和百夫长，百夫长是个基层单位，他管一百个人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连长差不多吧，是不是连长那百夫长他管一百人，那百夫长的位置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兵团的作战能力跟百夫长是分不开的，百夫长的负责任，他的责任是什么？要训练这些士兵，要 discipline 这些士兵，要训练他们，操练他们，让他们怎么作战，让他们怎么守规律啊，守纪律。所以这个百夫长明白罗马帝国运作的方式，就当耶稣来了以后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求你医治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快死了，瘫痪在家很痛苦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这个百夫长怎么说？你到我的手下不敢当，你说一句话，他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他下面解释了一下，他说：“我是在人的权柄之下，他对我说去，我就去。哎，人在我的权柄之下，我对他说去，他就去，来就来。”他在讲什么？他是讲到一个国度运行的一个法则。一个大帝国靠什么？靠话语，靠话语来运作的。上面放话，下面垂听，话语有能力。跟人的话跟神的话之间有极大的区别，弟兄姐妹。上帝的话语一发出不突然返回，人一发出的话语常常有突然返回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对你太太讲一声话试试看，你对你孩子讲一声话试试看，你老板讲一句话试试看，你知道突然反悔。世界这个国家用话语来治理，但话语突然反悔的时候，所以这个世界才有警察、有军队、有监狱。你不听也能听，强制执行。但上帝的国度同样用什么话语，但是绝不突然反悔。所以主耶稣称赞这个百夫长，他怎么称赞他？他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人中间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大信心的人。”你看看整个四福音书，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过话的？有没有过？有没有？ 耶稣从来不这样讲话。为什么说他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这么大，大到这个程度，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一个，只有他这么一个。这个百夫长是有信心的人。为什么是有信心？不仅仅是因为他谦卑，他是个百夫长，是个官，耶稣是个拉比，在他们看来是个教师，他们也抵抗他。也就是说，我是罗马人，你们是犹太人，我来管你们的，我来统治你们的。他没有这种种族心态，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一听到福音以后就说，哎呀，这是西方人的，我们中国人不信这个，我们中国人信佛教，佛教是你中国的，也不是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说我们不信西方的数学，我们信中国的数学，有这样的思想没有吗？对不对？但这个百夫长没有这样的心态，那但这不是耶稣称赞他的理由，也不是说我是主人，我拥有一个仆人，一个奴隶，他该听我，他该死就死，没有关系。在古代，奴隶就是什么？就是工具，不是人。但他没有看待他，而是为他的仆人来祈求耶稣。那这都是这个百夫长的优点。他没有种族的偏见，他没有社会阶层的偏见，他没有主仆的偏见，没有。但这都不是耶稣称赞他的理由。耶稣称赞他说，我在以色列中间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大有信心的人。他信心在哪儿？他的信心明白一个道理，他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极为重要的。他明白了，在耶稣的国度里头，耶稣治理万有，耶稣引导万有，耶稣医治万有，靠的是话语。上帝做工不是靠拉拉扯扯，上帝是靠他的话语。所以当他讲出这个话语的时候，耶稣说这个人真认识上帝，他真明白上帝做工的法则，他明白。所以他说在以色列人中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信心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么多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宇宙就是上帝的国度，上帝用话语创造，上帝用话语来管理。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国不但在这个宇宙的万有当中，上帝的国也在我们的里头，在我们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大家如果有圣经，你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路加十七章二十一节啊，也翻到了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路加十七章二十一节，来。下面那句话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活什么或中间。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，神的国在我们的里头，神的国也在我们中间。这个活字哈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句话可以翻译成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，神的国也在我们中间。如果我们中间呢，要彰显上帝国的全能，没有上帝的话语，神的国不在我们这儿。神用他的话语创造，神用他的话语管理，神用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来更新我们，来洁净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所以上帝的国在我们的里头，上帝的国在我们中间。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国。如果你里头没有什么话语，你里头神的国不在你的里头。由于是神是个说话的神，话语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何等的重要。话语是上帝的意念、意图、目的、情感的表达。今天你要不经过什么话语当中，你感受不到上帝国的全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为什么说你要扎根？你必须有上帝的话语在你的里头。上帝为什么要称赞这百夫长？因为百夫长讲出了一个事实：耶稣的话语是他治理万有的一个工具，这话是绝对不可少的。话语是很奥秘的，弟兄姐妹。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你观测，那种话语能力动物是没有的。你喂养一个猴子，它也会叽叽叽叽叽叫叫叫，没有问题的。它到此为止了。你看你的孩子，他会思维，他会思想，他会有意志，他会有情感，他会有目的，他会有主张，所以非常的丰富。上帝用话语，因为上帝是说话的神，他给了一个语言能力。我们感谢主，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头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神用他的话语来彰显他的国度。你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感受不到这国度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。因为基督徒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应该要活出国度的生活。什么叫国度的生活？保罗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生命中的喜乐。如果你活在上帝的国中，你有公义，你有和平，你有喜乐。你为什么没有？你明白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你里头没有上帝的话语。我们今天读的那个诗篇119篇，你读到119篇的时候，它有多少节经文？弟兄姐妹，多少节经文？多少节？176节。它分成多少段？分成多少段？22段。我们从中文看，不知道这么说 A 开始写八节，那每个字母开始的时候都是 A，Apple、Abby、Abbeys， 就这样也是八节。然后 B 呢 ，A bike、bite、butter， 那也是八节。你想想看哦，写这个诗的花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啊？你读不出来，你读中文读不出来的。但是你读119篇的时候，非常的工整，非常的美。他为什么这么写啊？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用26个字母，用了26个字母你写一首诗， A 写个八节，然后 B 写个八节，而且放在一起还没个 sense， 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。他为什么这么写？而且还奇妙的是119篇一共是176节，几乎每节经文都提到差不多的一个意思，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训词、上帝的律法。肯定是告诉你上帝的话对上帝的子民是何等的重要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讲神的话语？一方面让上帝的子民记住上帝的话，容易记忆。 A 讲过以后到 B 讲过以后到 C， 这记起来是不是很容易？是不是？但同时说明一个真理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上帝的话语都可以起作用。上帝的话语可以促进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从 A 到 Z。 你说你悲观，你痛苦，你孤单，你绝望，你喜乐，你会温然，这些人生所有的经历，上帝的话语无所不包。所以他为什么写这个诗，从 A 到 Z， 就是告诉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上帝的话语促进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他第三个意思告诉你，上帝的话里面有公正、有和谐、有圆满，非常的公正，是不是？从 A 一直到 Z，他讲来讲去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真理，上帝的话太重要了。耶和华借他的命创造万有，借他的气创造万象，一切是从神的话而出。所以诗篇十九篇上面说，你看看这个宇宙，神的声量遍满天下，神的话语传遍地极，一切都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诗篇119篇是告诉上帝的子民，你要重视上帝的话语。你不重视上帝的话语，你里头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里头，你感受不到上帝国度的全能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，你更不可能活出一个上帝国度的那种生活，绝对不可能。因为上帝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，用话语创造，用话语管理，用话语在你生命中彰显全能。我们现代人喜欢走捷径，吃快餐，不把上帝的话语当一回事，参加几次特会就解决问题，那绝对不可能解决问题。因为上帝不是这样造的。你可以参加特会，但你千万不要忘记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一定要扎根。怎么扎根？诗篇119篇常常告诉我们，你多多的思想神的话，多多的思想神的话。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读经的人现在有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 当你拿一本书的时候，你开始读，我们开始都不知道读什么书。我们古人说开卷有益，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不是开卷有益，有的时候开卷有损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有的书读起来败坏你的胃口，败坏你的灵魂，不是开卷有益啊！你要读，知道读什么书啊？然后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只想得到一些知识，或者是来鉴赏啊，这写的好不好，写的不好。读主的话语不是这种心态，主的话语你要知道，你不是读经，你是听经，听神通过这个话语跟你说什么话。你的目的不是得到什么知识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亲密关系。我们中间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跟着教会的读经计划读，你读约翰福音，开始读约翰福音，然后呢你要读诗篇。但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你常常按照圣经这个教会的读经计划读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常常思想神的话。你知道我们教会这个布列城每一周都有一个背诵的经文，我知道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把每一周都记在心中没有忘记的人可能有，但是不多。这个话讲的公这个公平吗？但是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试一试。你每年在神的面前，你跟神有个约，每年你能记住六节经文或者四节经文，不仅仅记住而已，这四节经文六节经文你要反复的思想，常常的思想，不要多啊。如果你每个礼拜都有经文的反复思想，那太好了，感谢主。但是你一年至少有几节经文在你脑子里反反复复的思想，反反复复的出现，你看看经文对你生命的建造而且何等大的作用。你要知道主做事的法则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和地 period， 然后开始，地是昏虚空，空虚混沌，混沌的渊面黑暗。然后呢，神的话语进来以后怎么样？没有话语之前是什么？没有光，没有秩序，没有形式，对不对？上帝的话语进来以后怎么样？有了光，有了秩序，还有了形式，出现了。你的里头本来就是混沌一片的，上帝话语一进来，光就进来了，秩序就进来了。我们上次星期五去查经，有个弟兄跟我讲的很好，感谢主。他说他有一次生气，气得不得了，突然里面有个话语出现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他心马上安静下来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是昏沉状态啊，一团糟啊，是不是？什么傻事都想得出来，什么傻事你都可能做得出来。但是上帝话语一进来的时候，哎，好像光暗分开了，水路分开了，秩序出现了。没有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扎根，弟兄姐妹，你享受不到这种国度生活的甜美。上帝的话语一定要进来，你怎么进来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常常在神的话语上来思想。两个月你思想一节经文试试看，两个月只思想一节经文你试试看，不是每天，如果你能力很好，但是常常来思想一节经文，你看看这些经文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。我刚才祷告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些经文，上帝的灵从上浇灌在我们身上，旷野就变成肥田，肥田就变成森林。这些经文我也诵了很长时间，思想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几个月时间，上帝的灵从上面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旷野就变成肥田，肥田就变成森林。旷野是什么？没庄稼的，有野兽出没的，有坏人的，你们乱七八糟的，没有秩序的，没有人气的。上帝灵浇灌了以后，它变成肥田，能长庄稼了。不但能长成庄稼，肥田变成什么？变成神灵了，可以长出栋梁之材。你站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一个月两个月想一节经文，思想一节经文，不想神的话语是什么？刚才诗篇119篇上面说，你常常思想神的话语，并且敌人更有智慧。 比老师更有智慧，比年长的更有智慧。那年长你思想成的话语，那比年轻人更有智慧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说年长人没有智慧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常常思想神的话，你比别人有智慧，比那些有知识人更有智慧，比那些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人也更有智慧。就像一个人他在生怒气的时候，他就想着用毒品毒死他的配偶，你知道这个事情吗？对不对？发生在 New Jersey。 你说这个人有没有智慧啊？没有智慧。如果上帝的话语在你心中扎根，像刚才那个弟兄一样，他知道圣灵告诉他说赦免他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道，他的心马上要安静下来，平静下来。我这段时间我在常常思想神的一句话，可能有半年时间，只有一节经文，只是有一节，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。我大概有半年时间，我就常常我走路的时候我也默想他，我祷告的时候我也默想，我有空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这个话，我想累了我就睡觉了，我就不想了。默想神的话语，就在神的话语面前，对神的话语有反应，对神的话语有反应。上帝的话安定在天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神的话已经发出来了，现在我们要回应上帝的话。那这句话是什么？我常常思想，反复的思想，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是说上帝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结何其难寻。我就反反复复的思想，反反复复的思想。为什么思想？我发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我们周围当中，我遇过这些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些姐妹的经历，弟兄姐妹的经历迫使我来到神的面前。那这句话就紧紧抓住了我。他们讲什么呢？因为弟兄姐妹是说，在你生命的每一天呢，你从来不要有消极的思维，只要有积极的思维，这样上帝一定会祝福你。我不反对这种说法，你读一点心理学的人你就知道，这心理学上是有道理的。常常有 positive thinking， 你整天说我要死了，我明天没命了，我明天工作就没有了，我家庭要崩溃了，这种人他能快乐？不可能嘛！要有 positive thinking， 但这不是上帝做事的法则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这上帝就是这样，让你这样做，圣经上没有这么说，没有这么说，是不是？约伯他生病的时候，要每天就不是每天都说我是 positive thinking， 我明天会好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他在上帝的命令，他知道这一切都从神而来。既然是出于神的，我就默然不语，我感谢神。但是有些为什么有些人他 positive thinking 他就好了呢？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呢？上帝可以通过这个事情来做工，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就变成一种 pattern， 上帝非要做不可，只要我是 positive thinking， 上帝也非做不可。弟兄姐妹，那你不认识神的。我的教会里也遇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他敬拜了赞美神，他一敬拜一赞美，他的家庭真改变了，真的改变了，生命改变了。上帝可以不可以通过敬拜赞美来改变你？当然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说敬拜赞美就是上帝做工的一个 pattern， 从此以后只要我敬拜赞美，上帝就一定会做工，上帝就变成要遵守你的 pattern 了。那上帝的爱和自由哪儿有？没有了。就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保罗为什么明白这样的话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结何其难寻。哦，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的意念超过我的意念，你的道路超过我的道路，我要赞美你，我要感谢你，但是不是因为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，不是这样。上帝从来不遵守任何人给他设置的 pattern， 因为上帝是一个有绝对主权的神。当我半年的时间常常在神的面前思想这个话语的时候，这个话语正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主怎么说？就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永远今天上班的时候说我把生命放在家里的，你永远怎么做？没有的。我现在去超市我把我的生命丢在家里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上帝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是告诉你，你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上帝的话语在你的里头，因为上帝通过他的话语 来治理他的国度。要让国度的权柄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要常常坐在上帝的话语面前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默想的时候，你散步的时候，常常有话语出现。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从开始你不一定要记住很多的如果你记住很多的经文很好，但是不要忘记了跟上帝的话语之间要有对话，常常思想神的话语，哪怕只有一句经文，你思想半年试试看，哪怕一句经文你思想，从你熟悉的经文，我们现在很多人知道爱是很久忍耐这几句话，那你就从现在开始，你走路的时候，如果你空手就思想爱是很久忍耐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话语一定会改变你和你配偶的关系。意思是上帝是说话的神，他用话语创造万有，治理万有，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进入他生命的深处。圣灵也就是上帝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话是从圣灵而来。上帝说了话，这个话可以是非物质的形式，也可以用物质的方式来表现出来，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语通过物质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么多可能时间太长，求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神，让我们无论做什么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，揣摩思想，让圣灵这个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的旷野变成肥田，让肥田变成圣灵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意志非常的薄弱，肉体懒惰，灵性也懒惰，但弟兄们不要忘记了，人堕落的第一个堕落是什么？就是意志。亚当堕落第一个特征就是意志的堕落。圣灵更新我们，他一定要恢复我们的意志。主啊，我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来扎根。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？感谢主。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说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，你是说话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是信你，就是你的话语创造万有，就是你的话语治理万有。主，你的话语一发出，光暗就分开，水陆就分开，生死就分开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头发生功效，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，让你的话变成我们的灵，变成我们的生命。愿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的医治，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杂质，一切的疾病，好像我们都有活泼的站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